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今天在这边啊、哦。那这个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如阳法师跟我联络哈、哦，那时候我们这边这个课程，然后好像有需要有人来讲课哈、哦。那因为这个大家分摊工作哈、哦。那那时候呢，就是他跟我讲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哈、哦。那时候据说就瘦了十几公斤啊、哦。那我在台中我是胖了十几公斤啊、哦。那我就想说，哎呀，这个这样子相比之下，我觉得于心不忍哈、哦。那所以我就勉强答应下来哈、哦。那这个勉强答应下来，自己就开始紧张哈、哦。那因为瑜伽师地论，其实我只有以前这个曾经讲过瑜伽菩萨戒，那只有讲过瑜伽菩萨戒的那一部分哈、哦。那其他的部分毕竟还是比较没那么就是没有学过，可以这么直接这么讲哈、哦。那所以就想说，哎，那今天这四个小时要怎么样活下去哈、哦？那。所以后来我也当然就要请教过来人嘛哈，那我就请教本玉法师哈，那他带我去见常伯法师，啊，那在台中嘛哈，那所以去拜访他，然后也看，所以今天的资料很多都是用常伯法师的资料为基础哈，那但是我就是稍微把它简单化哈。然后加上一些导师的东西哈，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哈。那我是假设，因为我知道在座各位很多其实都已经从第一卷一直到这一边哈。那可能我相信你都可能比我还熟哈。那所以今天是用一个互相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啊，来跟大家这个分享我所看到的这个卷五十九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哈、哦。那这一个这一卷的话是摄抉择分当中的有寻有事等啊三谛之二哈、哦。那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大的视野来看哈。哦，那瑜伽师地论这个一百卷哈，那其中分为五部分，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二部分啊，就是摄抉择分，就是说明十七谛的深意哈。那这个摄抉择分呢，它最主要它是对于本谛分啊，就是第一部分前五十卷的部分啊，那它加以抉择啊，就是对于本地分当中所没有谈到的一些比较深隐的这些意义啊，那他去把它做说明啊。那我们这边有这个有寻有事三谛哈、啊，这个里面有一个第一部分是杂抉择啊，那第二部分是正抉择啊，那杂抉择应该就是卷五十八的部分啊，就是。焰魔就是一般俗称的阎魔王哈，那他饶益众生，然后称为法王哈。那所以我们这一卷呢是有关于烦恼杂染、业杂染跟生杂染啊的这个详细的说明哈。所以在这个整个架构上面是摄抉择分有寻有事哈这边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进入这个内容哈、哦。那第一个就问啊，贪等十烦恼几能发业，几不能发？那十烦恼就是怎么样的十烦恼呢？就是贪嗔痴慢疑啊、哦，这个我们很熟的贪嗔痴慢疑。另外呢，恶见的部分呢，它把它分为这五种，所以十烦恼是这样子来。那所以简单讲，它原先是只有六烦恼，但是它现在把恶见把它展开一二三四五，展开成为五见哈、哦，所以这样子加起来有十烦恼哈、哦。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十烦恼当中呢，几能发业，几不能发？ 那这个发业，这个发业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发业？就是这 十种烦恼能够发，有两种解释啦，你看你喜欢哪一种。发身口意三业啊，这是一个解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一个业可能是叫做什么恶趣业，这是第二种解释。那你看你喜欢哪一种解释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你就是底下往下看啊。那在有猛力这边啊，这边有往恶趣业啊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将来看的话呢，这个发业啊，可能是指发恶趣业，就是你这个烦恼人人都有嘛，但是这个烦恼是不是会让你到三恶道去呢？哦，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哈。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嘛哈。我们有烦恼，但是我们怎么样控制我们的烦恼，那不让烦恼把我们带到恶去哈。好，那回答就是一切能发哈，一切的烦恼都能够发往恶去业哈。但是呢，他要分别说哈，分别说的话，如果你的烦恼猛力现行，那猛力现行的话，才能够发起往恶趣业。那非诸思念，思念的就是忘失正念哈，一时啊忘失正念哈，那而现行就起烦恼啊。我们有时候没有正念，那我们就起了烦恼哈。那这样的烦恼会不会让你往恶趣呢？应该不会啦哈。那要猛力现行，要很猛力啊的这个起烦恼，这样才会让你到恶趣业。好，那因为如阳法师有跟我交代说要讲故事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满大家的愿啊，来讲一个故事哈。那这个故事不是随便讲了哈，要跟这个课文有关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，我们要来判断，因为刚刚讲说猛力跟思念嘛哈，这两种区别嘛，思念的话不会往恶去，猛力的话就会往恶去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判断，那什么样的状况是猛力，什么样的状况是思念哈。我们先介绍一位啊，叫做雨行。雨行大家认识吗？他叫做雨士，有不同的翻译了哈， Vasakara 哈。那 Vasa 他有两个意思哈。如果我们出家众啊，那在国外的话，那出家众彼此在问说你有几个 Vasa，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的戒腊几年啊，就出家多久啊，那就是用这个 Vasa 这一个字。但是相同的这一个字呢，它也叫做下雨啊。那好，这个人的话叫做 Vasakara 啊，那这个就是雨行啊。那不同的翻译叫雨士、雨色、行雨啊。那他是一位大臣。那谁的大臣呢？阿舍世王的大臣。但是其实他是阿舍世王的父亲是频婆娑罗王哈。那频婆娑罗王的时代他就当大臣了哈。那这个雨士呢，他在恒河南岸建筑华士城哈，所以他这个也很有 partner 是吗？哦，那这个也是很有攻击，也不是泛泛之辈了哈。好，那这边我们跳过去不讲哈。雨士大臣呢，他在频婆娑罗王的时代，频婆娑罗王他皈依佛陀哈，那个时候呢，雨士大臣他也跟着一起皈依佛陀。那频婆娑罗王皈依佛陀是非常早。是佛陀成道没多久，然后频婆娑罗王就来皈依佛陀，所以你可以知道雨士大臣他皈依佛陀的年资也非常的深啊，那所以是非常资深的居士啊，可能在座很多人也就是也都是应顺导师时代就来这个慧日讲堂啊，那像这样很资深的居士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《佛陀圣弟子传》的这个故事啊。雨色呢啊，就是那个雨士雨色啊，那不同的这个是艺名了哈。那有一次看到迦旃延尊者，他就叫了出来 他看起来好像一只猴子。他就说这个迦旃延尊者看起来好像一只猴子。这个消息传到佛陀那里，佛陀就说，如果语塞请求长老原谅，那他就没事。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，他下一生会成为王舍城竹林里面的一只猴子，很严重哦。但是我们刚刚介绍语塞大臣他的经历嘛，他是那么资深的居士，然后又是大臣，所以呢，他有没有去请求原谅呢？他不肯向一个托钵僧祈求原谅。好，那我们问题来了，那他这个不肯向托钵僧祈求原谅，这个是我们这边所讲的烦恼的猛力呢，还是思念？来，没关系，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但是语塞大臣他也知道佛言无虚，佛陀都已经这样讲了，但是呢，他又不肯向祈求道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在王舍城里面种了很多树，种什么树不知道，然后他派人看守保护其中的野生动物。我说这个好像是成立野生动物保护区。据说语塞去世不久，竹林当中有一只猴子出生，每当有人叫语塞的时候，猴子会靠近，所以他就是堕三恶道嘛，虽然是很资深学佛很久，但是因为他不肯，这个算是一种诽谤吧，对于圣者的一个诽谤，然后他又不肯请求原谅，所以他就堕三恶道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派人在这个竹林里面种很多树，是种什么树啊？果树啦，可能香蕉树啦，苹果树，那是什么？那将来要吃的啦，他的食物先准备好了，而且呢，要派人保护其中的野生动物，要保护谁？保护他啦，还有他的猴子猴孙啦，所以就是，那我们来看，那他这个烦恼是猛力还是思念？应该是猛力啦，他因为如果你光看前提的话，他看起来好像一只猴子，这个好像脱口而出，这个不假思索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，但是呢，后面他不肯请求，不肯忏悔，不肯请求原谅，那就是他很刻意的这个分别起嘛，他很刻意，他这个是他的选择，他可以有选择，但是他故意选择不忏悔，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叫做猛力。所以我们如果有起烦恼，那我们就请稍微留意一下，我这个烦恼是猛力呢还是思念。如果是猛力的话，要想办法把它看用忏悔的方式，不让它那么严重，那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是像语塞大臣。第二个，烦恼由分别，分别起能发此业，那非任运起，所以此业当然就是，如果我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的学习的话，我喜欢在这个读书，不管是导师的书或者是像这个经论的话，那我们给他补一些字，那这样下次我在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比较容易理解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别起能发此往恶趣业非任运起，那我们由刚刚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嘛，这个语塞大臣他是分别起，他分别抉择，我不要忏悔，那才会这个造了这个往恶趣业，他不是一时的思念任运起。好，那这个分别起跟任运起，这个我们经常在这一卷里面会经常看到，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义，那我们学习佛典的话，那要我都提醒最好是经常的去这个检索佛学词典，那像我常用的这个是我常用的，那另外还有像这种 佛dictionary， 那这个像这样的这个 佛dictionary， 这个都是我常用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分别起跟任运起，那分别起指后天的烦恼， 那就是因为有邪思、邪教、邪分别引起，就是跟着错误的老师啊，学习错误的这个教理哈，那就会起这个分别起哈。那俱生起就是不用别人教哈，所以一个是后天，一个是先天的哈。我想如果你用后天跟先天哈来理解的话，就会比较快啊。就是后天的学习哈，那才有的这个叫分别起哈。那先天不用别人教啊，你就任运，就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烦恼的，这个叫俱生起哈。那分别起的话是见道所断哈。俱生起的话，因为它比较深细哈，那是这个累世轮回带来的哈，所以它这个需要修道所断哈，才能修道才能断哈。一个是见所断，一个是修所断哈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定义就是弄清楚，然后要看这个文会比较容易一点哈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一个是由猛力哈，然后第二个是由分别哈，那才能够发往这个烦恼才能够发往恶趣业哈。接下来看烦恼有什么样的相貌哈，那有三种相貌，一个是自相，一个共相，一个差别相哈。那分别解释什么叫做烦恼的自相哈。自相就是像贪嗔等，贪有贪的自性所设的相，嗔也有他的自性所设相哈。那贪的自相是什么呢哈？那在卷八的时候有提到哈，因为亲近不善事啊，听闻不正法哈，等等哈。那对于内外可爱境界啊，自己身体啊内啊，或者是外在的种种的可爱境界啊，不管是有没有分别啊，那他染着为体，就是染着就是贪爱了哈。那贪的话是对可爱境界，嗔的话慧就是嗔，它是对非爱境界。好，那它是嗔慧为体，好，所以这是贪嗔它的各自的自性。好，那烦恼的共相呢，就是共通的相貌。好，那它的烦恼的共相是什么呢？叫做不极净相。那什么是不极净相呢？我们找到水野宏远的这本书里面，他有提到哈，他说这个调举哈，这个心所，它是心的浮动的状态啊。那调举的话，就是以不极净为特相。那它怎么样？它举譬喻说明什么叫做不极净相啊？就像被风一个水波哈，被风狂吹，然后波涛起伏哈，那这个就是不极净相哈。所以起烦恼就是你的内心就是像波涛汹涌啊，这样的一个不定相。不极净相啊，就是它的共相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是烦恼的差别相哈。那有两种，一个叫做门差别，一个叫转差别。门差别就是这个门的意思，就是烦恼出入的处所啊，称为门。那转差别呢，是指烦恼的升起啊。这一个转呢，我们要了解它的定义哈。这个转经常有一个名相叫做其实转的就等于起，就等于，所以根据烦恼出入的处所有门差别，根据烦恼升起的种种的这个状况，那有转差别啊，转起的差别啊。那底下就解释什么叫门差别啊，什么叫转差别。第一个门差别啊，这个就是劫福随眠随烦恼禅。那这个在本地分当中已经有说过了哈。这个解释哈，就是根据烦恼有不同的特性，那我们安立它不同的名称哈。那例如说结，就是让这个友情跟苦结合在一起哈。福就是有烦恼系福的时候就不能随心自在哈。那如果你想行善，那有这个福，那就也让你不能出去行善啊，不能去行善。如果是随眠的话，那它特别是有种子的意思啊。那这个种子能够招感 六道轮回的这个果报、哦、那随烦恼意思是如果我们随顺烦恼，那能够让我们这一念心那就让它染污了、哦、如果是缠的话、哦、是指烦恼缠绕众生，令众生不能自在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故事，怎么样判断门差别。我这边引的这个文啊，是导师的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里面的这个降魔的方法啊。那导师当年也是在慧日讲堂讲的啊，这个降魔的方法啊，他举三种，那我们只讲第一种啊。佛陀灭度后啊，五传到优波橘多尊者啊，那优波橘多尊者度人无量，弘宣正法啊。那他有一个称号，他叫做无相好佛啊。什么叫做无相好佛？相好，相好，不要就相是指三十二相，好是指八十种随行好啊。所以就是说，佛陀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啊，那所以称为佛。那这个尊者呢，他度人无量啊，广宣佛法，他就好像佛一样，但是呢，他没有佛的这个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所以这个是对他的一个赞叹了哈，说啊，他看起来就好像佛一样，但是只是没有这个这些相跟好哈。好，那因为他经常的宣扬佛法哈，那这个自在天魔就来扰乱啊，那妨碍尊者的教化啊。那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有提到啊，这个优波橘多尊者说法的时候，那假设啊，就像这个在假设优波橘多尊者来到慧日讲堂在说佛法哈，就很多人来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自在天魔怎么样扰乱呢？那就在外面撒钱，从空中里面撒钱下来。所以呢，如果现在有人在外面撒钱的话，你还坐得住吗？哦，这个第一个嘛哈。好，第二天啊，尊者在讲法，那大家又来听啊。那结果呢，他这次这个魔又出另外一个新招啊，他就叫那些魔女在外面唱歌跳舞。哦，那当然就很多人又坐不住了啊，又跑出去看唱歌跳舞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尊者就觉得说这样没有处理一下不行啊，所以呢，尊者就找了一条死蛇，把它变成花幔，把这个花幔送给魔。魔把这个花幔套上去以后，就现出了死蛇的原形，又烂又臭，怎么样也拿不掉啊，到处去拜托人啊，神通广大的人啊，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死蛇把它拿下来啊。所以我们这边故事讲到这里啊，这个死蛇大概在譬喻哪一种烦恼？缠绕众生令不自在，可能，有没有可能是结，把有情跟苦结合在一起？哦，那个又臭又烂的那个死蛇啊，所以结也有嘛哈。那福，心不能随心自在，所以福应该也有啊。我举这个，我没有标准答案啊。那我觉得我就是用看到这个故事，然后你把这个用这样的特性你去套一套，那我相信你对这个特性你就比较有印象啊。所以这个是这个讲这个故事的这个用意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那转差别啊，那有七种啊。这个在就1718页哈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转是等于可以说等于生等于起哈，转起转起哈。那导师的《杂阿含经论汇编》啊，178页这边啊，他有提到啊，日益难传的这个相应部啊，他的一个习惯呢，他把这个转这个字呢，他都会翻成起啊。那今以为转是转起意啊，那就是比如说转世啊，有的翻译是成生起世啊，转世又等于生起世啊，所以这个转等于起等于生啊。 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概念的话，我觉得比较简单，就是把它转就等于生了哈，这样子最直接了哈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概念的话，那你这个你看底下的文的话，就会跟我一样，我一开始看就是弄得团团转哈，就是看起来每一个字都懂啊，但是加起来这个意思好像这个搞不清楚哈，所以转就等于生哈。好，那转差别相者哈，那我们就可以说是升起这个烦恼的种种差别相啊，这个就是转差别相啊。那第一个有随眠转就是生嘛哈。那如果玄奘大师的翻译哈，他有时候会把梵文的这个文法翻译出来。什么叫做梵文的文法？梵文的文法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怎么样？动词在最后面。日文的动词也都在最后面。还有德文，我不知道藏文是不是这样子，但德文的话啊，我曾经学过不成功的德文，学了三次都没学起来啊。但是我知道德文的动词也通常放在最后面，所以你在读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，你有时候把那个动词调到前面去的时候，读起来会比较顺着我们中文的这个意思啊。随眠转就是升起随眠的种子啊，所缘转就是升起或者是说从所缘境来升起哈，这个烦恼哈，那从现行来升起这个烦恼哈，那品差别哈，品这个后面等一下会一项一项解释了哈，品就是软中上品啊，这个瑜伽师这个瑜伽菩萨戒里面有这个软中上品应当了之哈，这个品差别就是烦恼有软品、中品、上品啊，那哪一种比较厉害？软品烦恼比较厉害，还是上品烦恼比较厉害？上品比较厉害，好像不一定哦。我们等一下后面看哈、哦，这个比较小的反而比较厉害啊、哦。那上品好像比较粗啦，软品比较细啦。那烦恼是粗的厉害还是细的厉害？
细。
对嘛？就是我们已经生气了半天，还不知道自己在生气，好，那就是可能闷闷的生气，啊，那如果很强的生气，当然我知道我现在在生气，但是呢，心里面不高兴、不快乐，然后就这个跟你冷战怎么样的，那一种烦恼是比较看起来比较维系的哈，那如果你没有比较强的智慧，观照的智慧，你是看不到那样的烦恼哈，所以是好像软品。软的看起来比较没什么，但是其实它是比较厉害，比较难断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烦恼有这样的品差别，软中上品的这样的差别哈。还有，那它有力无力的差别哈。那有力跟无力，那有力的话就分别起，无力是任运起哈。那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哈。那因果转啊，那就是这个如果说明的话，就是从因的种子，所以烦恼现前啊，或者是因为有等流果，那这个引发这个烦恼哈，那所以这个是因果转，因果升起哈。那迷行转哈，那迷行转这是一个名相啊，那这个后面都会提到。那我们后面就会这个一个看到哈，然后接下来就解释从第一个随眠转开始。生一就是随眠转啊，随眠转又分为十八种啊。那你的课文的话，你是全部都列在一起啊。那你如果看我的投影的话，我是把它一组一组把它标出来，那你这样看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。那比如说第一个是自境，第二个是他境，好，所以自跟他这样就一对嘛哈。第二个是被损。三是被损，第四是不被损，这就是一对。第五是随增，第六不随增，第七俱分，第八不俱分，第九可害，第十不可害。十一比较特别，是三个在一起。十一是增上、平等、下列。那增上就是比较强啦，很强的睡眠种子。那有强的，有 平等的啊，那有比较下列的啊，那所以这是三个是一组啊。十五十六是一个是觉悟，一个是不觉悟啊。那十四十五啊，然后十六到十八是能生多苦，然后能生少苦，然后不能生苦，所以这个又是一组啊。所以你用这样一对一对来看的话，那前后就比较你如果知道一项，那大概它的相反就是后面那一项，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。好，那我们就往下看随逐自净的烦恼，这十八项的里面的第一项。好，那随逐自净随眠啊，就是在三界当中自地所设的随眠啊。这个解释的话，就是你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嘛，哈。那你在哪一界，就有在那一界的这个自己所设的这个随眠啊。所以，这边就是，如果你升到欲界的人，啊，那就有欲界的烦恼种子啊，会跟着你啊。那如果色无色界，那就有色无色界的烦恼种子去随逐。好，好，我们再引用印顺导师的《大圣广无云论》来说明这一个啊，这一段文啊。导师说啊，色界所系的哈，那色界只有十四界，它没有哪两项，没有香跟味啊，就是没有鼻识跟舌识。色界的天人，他没有鼻识，没有舌识，哈。那因为是禅定力的关系啦，哈，有初二三四禅啊。那在那样的禅定境界当中呢，他不会起鼻识、舌识啊。那鼻识闻的是香气，舌识所尝的是味道。那你没有鼻识，没有舌识啊，那就怎么样呢？他就不会因为这个鼻子闻到好的或不好的香味啊，舌头尝到好的不好的味道，那就起烦恼。所以因为他没有鼻识跟舌识，所以他的烦恼就比较少，比我们在欲界的少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色无色界，因为他有禅定力的关系，所以他的那个欲界的烦恼种子随逐，他当然就他有色界无色界的烦恼种子随主啊，那他就会比欲界的人少烦恼少一点啊。但是色界无色界的天人，他有没有鼻子有没有舌头？有啊。为什么他没有这个鼻识舌识，为什么要长这个鼻子舌头呢？为了庄严啊，为了装饰啦啊，为了装饰。如果没有鼻子啊，那看起来觉得怪怪的嘛哈，没有舌头，人家也会觉得哎，这个人好像缺了点什么嘛哈，所以他是为了庄严啊，为了装饰啊，所以他会有这个鼻子有舌头啊，但是呢，他没有那个功能啊，那所以他就不会像我们欲界一样，因为鼻子舌头啊，那引起很多烦恼啊。有没有因为舌头引起很多烦恼？我们以前在佛学院哈，有学长因为不能吃辣，哦，一吃到辣椒的啊，马上下了斋堂，第一个动作就是到大寮去骂人，啊，就是因为计时牌上面有写嘛，我就不能吃辣嘛，我吃辣的身体受不了嘛哈，但是你为什么煮辣的还把我打到我的钵里面哈？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舌头起烦恼啊。那如果他是天人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，所以这个我们在欲界就是会有这样欲界的烦恼哈。好，那随逐他境的随眠，我们看到害恶哈，就是为生上下地有下上烦恼所逐随眠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是上下，后面是下上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升到上界去，你还有下界的烦恼种子啊，会随眠种子会跟着你。那你升到下地，下地是哪里？欲界啊。所以上界的话是上二界，那下地的话就是欲界啊。那虽然到上面到上二界去了，但是还有 还有欲界的烦恼会跟着哈。虽然我们是在欲界，但是上界的烦恼我们还是有烦恼种子了哈。这个随足随所足随眠啊，这个随眠就是种子意嘛哈，就那个种子还是在的哈，因为还是没有出三界，所以三界当中的烦恼种子其实都还是有的。不管你升到上界或者下界啊，那三界的烦恼种子都还是有哈。那我们底下再看啊，这个被损随眠。所以被损随眠，它跟它同一组的就是不被损随眠啊。那被损随眠的状况就是，如果你修习禅定啊，正得四禅八定，那远离欲界欲啊，那这个时候欲界等的这种下地的烦恼种子被损害或者是被降服，不能现行啊，那这样叫做被损随眠。那如果不被损随眠的话，就是跟这个相同嘛，就是你没有修禅定，你没有四德，你没有四禅八定，你没有远离欲界欲，所以你的这些这个欲界的烦恼种子还是怎么样？你有完美的烦恼啊，就是完整的烦恼，完美的烦恼，因为都没有被损害啊，所以不要看到完美就觉得很好啊。那就是这个，或者说看到被损害，其实这个被损的话，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，因为你的禅定力，所以你的烦恼被你摧毁，所以这个叫做被损啊。那如果没有禅定力，你的烦恼原封不动啊，那就是不被损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随增跟不随增啊。那随增烦恼就是自地的烦恼啊。那比如说是升到欲界啊，那我们又很喜欢生气啊，那天天生气啊，时常练习生气啊，那生气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啊，那这个是随增烦恼就会随增啊。那不随增的话啊，那这个如果是生在下界，比如说像欲界的我们啊，那上二界的烦恼种子不会增加啊，因为那个是属于上界啊，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范围领域啊。所以不随增随眠是指他地的随眠啊，欲界而言，他地就是上二界啊，那他那样的随眠种子，这个随眠的话，你都会加一个种子啊，会比较清楚一点啊。那这边还有聚分跟不聚分啊。那聚分的话，跟这一个被损不被损有一点点类似啊，但是又有不一样啊。聚分的话就是诸异生啊，异生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凡夫啊，我们的凡夫啊，那这个烦恼的话就是完整的啊，都没有被断除啊，这个叫聚分啊。那谁的？不具分随眠是指谁呢？是指有学非异生者的随眠烦恼种子。那有学就是有学圣人啊，那非异生就是他不是凡夫啊，所以有学也等于非异生啦啊。那接下来是可害随眠跟不可害随眠啊。那可害随眠就是波涅盘法所有随眠啊，那就是如果有三圣无漏种性的人，这是瑜伽行派啊，他们主张有三圣无漏种性的人，他可以依涅盘法断除所有的随眠，那他们的烦恼种子是可以被断除的啊，这样子叫做可害。那不可害的话呢，就是没有三圣无漏种性的人。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是断善根的人，那他的烦恼呢就不可害，就没有办法去破坏他的这个烦恼啊，所以这是依这个人的这个种性啊来做区分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这边有个注脚啊，就是这个是注定性啊。那在三圣里面呢唯具唯一种子之众生曰定性，那有的人呢，他可能有声闻的 种子它也有菩萨的种子，有两种或三种可能啊，那这样的众生叫不定性啊。那也有人不具三圣无漏种子，那他只有人天圣的有漏种子，那这样的人叫做无种性啊，就是他不可能成圣成佛啊，那这个是无种性的人，但至少他还可以在人天啊，人天圣啊。所以这个是如果是不可害随眠的话，那就是不波涅盘法所有随眠，这指的就是指这个无种性的人，他的烦恼是不可害的随眠种子。那接下来是增上，那增上的话是三组在一起，就是增上平等跟下列。那增上是这个我们都比较都很熟悉的一个名相嘛，叫做增上慢。增上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慢心很强。好，所以那增上随眠的话，就是这个贪心很强啊，那所有的这个随眠种子啊，或者是说他会增强的这个随眠，有些人贪的种子特别强，那他称为贪行者啊，根据他的这个特别强的那样的一个烦恼种子啊，那去判断他是贪行者、嗔行者、痴行者啊。那平等的话呢，就是贪嗔痴平均啊，那这个叫等分型所有随眠啊，就是有的人他的贪嗔痴三种啊都比较平均，也不会说贪比嗔多，贪比痴多啊，这样叫做平等随眠。那下列随眠好不好呢？很好啊，它叫做薄嗔型。就是他的贪嗔痴力量特别微弱，所以下列在这个地方是一件好事啊。嗔就是这个嗔就是烦恼了哈，那烦恼很薄啊，那这样的一个随眠种子啊。好，那这样三个啊，接下来十四跟十五是觉悟跟这个不觉悟啊。那这个悟，这个悟大家要特别留意啊。这个悟应该就是这个悟，醒悟的悟。成佛之道有一个常修悟于且啊，那就是这个悟就是清醒。所以你看在字典里面，这个觉悟的悟啊，是它也通这个悟啊，因为通这个悟，所以就是它的烦恼种子醒过来了，所以这个觉悟种子，觉悟随眠是好的还是不好呢？比较不好哦，这个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，已经开始起来了，它醒来了。本来如果是比如说是用火山来譬喻的话，如果是棉火山，那就是不觉悟火山啊，那如果是觉悟火山，那就是火山准备要开始爆发了啊。所以这个悟是等于这个如果英文来看的话是 awaken 啊。好，那觉悟随眠是指醒过来的烦恼种子，那就是种子开始生现行了啊。那这边讲诸禅果与禅俱转随眠，俱升起的这个随眠啊，那就是禅果就是烦恼种子跟烦恼互相开始这个升起啊，转起啊，那这样的烦恼啊，所以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啊，就是这个诸禅果与禅俱转啊，就是这个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生种子的意思啊。好，那不觉悟随眠就是这个为离诸禅而恒随主随眠啊，就是这一类的烦恼种子还没有醒过来，还在阿赖耶识当中睡眠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三个就是能生接下来两个是这应该是三个啊，能生多苦，能生少苦，还有不能生苦啊。 那能生多苦的就是欲界，我这个就配对嘛，那少苦的话就是色界无色界，就像我们刚刚讲过，如果是色界无色界的天人，他没有鼻识，没有舌识，所以他的苦就比我们少，所以我们比较多，我们的苦比较多，他们的苦比较少。那这里有我看到的这个解释里面，他讲到说上二界的烦恼种子属于有复无忌。为什么叫有复无忌呢？他能够障覆圣道，使心不清净，所以叫做有复，覆盖，有复就是盖着，但是呢，但是他这个烦恼的力量呢薄弱，不能引生一熟果，将来的一熟果，所以他称为无忌，所以这个是有复无忌。那有复无忌呢，我们在导师的著作里面，可以看到，他的这个说明，那导师说如果是阿赖耶识的话是有复还是无复？无复，那因为他不会，这个他没有这个障覆圣道，也不能够使心不清净，阿赖耶识他就是中性的，就是他虽然是他是无忌法，不能够引生一熟果，但是他也是不会障覆圣道，虽然是生死的有漏法，但是不能说他是善是恶，所以呢有的人呢这个一出生，那他可能就先天有缺陷，那这个我们能够他是善的还是恶的吗？有的人一出生就很聪明，所以我们能够说他这个是善的，有的人一出生那可能智力比较差一点，那这个是恶的吗？没有，这个叫做果报无忌，果报，我们这个果报身，这个是无忌法，那这个就是跟这边的无复无忌，这个这样的一个讲法，因为它是阿赖耶识，它显现出来的，那但是莫那识呢就不一样了，莫那识就是把这个阿赖耶识执为我这样的一个第七识，所以呢他虽然不能够说善恶，但是他是与烦恼相应，认为有我然后就起我见，那这个当然就是与烦恼相应，所以莫那识是有复，但是他是无忌法，无忌是不能说善恶。好，那底下这段文我是经常会引用到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有关于有复无忌。烦恼有两种，一种是不善的，一种是无忌的。烦恼是当然是不好的嘛，但是也有一种烦恼是无忌的，无忌的就是不可以，没有办法用善的恶的来形容，那虽然是无忌，无忌法很维系，但是它是不清净，所以称为有复无忌。本能的自我爱，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莫那识，他对自我的这个执持，那他也是属于这个有复无忌。导师举譬喻，这个牛他吃的是草，牛羊都吃草，但是牛羊有没有不杀生的美德？他吃草是他的天性，所以不是说他因为牛羊吃素，所以他有功德，因为那是他的天性，那所以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有复无忌。那好，蜘蛛他去蜘蛛结网，他去吃那些昆虫，那蜘蛛他有没有在造杀生的恶业？有没有杀生？不能讲杀生的恶业，因为它也是本能，不然你叫它吃什么？你叫它蜘蛛去吃草吗？它活得下去吗？所以因为这样子来看的话，老虎它去猎杀动物，它也叫做什么？也叫做有复无忌，它会障碍它的解脱，但是呢，它不能够讲善的恶的，不然老虎它总要活下去嘛，所以这个导师说烦恼如果依本能而起，率性而动，它叫做无忌所摄。好，那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呢？饮食男女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是本能， 好，那如果说饮食男女是这个是恶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人类都要下地狱了。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饮食男女，所以不能够把这种本能的东西叫做是这个善跟恶，所以把这种本能的东西佛法里面叫它有复无忌。好，但我们这边有一个思考，老虎捕杀动物这个叫有复无忌，因为它不这样子它活不下去，但是我们现代人类打猎休闲把它当作一种娱乐去捕杀动物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恶的啊，对，杀生恶法啊，所以这不能够拿跟老虎的这个行为来互相来比对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别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看到这个有复无忌啊，那就可以你就可以想想蜘蛛，想想牛羊啊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这个有复无忌它是这样的意思啊。那另外第三种就是。这一组里面的第三种是不能生苦随眠，那 不能生苦随眠它比喻得自在菩萨，得自在菩萨是自在是什么意思？自在跟轻松的轻松喝咖啡吃下午茶很自在吗？自在那个自在是不是我们佛法所讲的自在，自在就是自主，我们可以自在吗？我们可以自主吗？你这个头发能不能叫它不要白？皱纹可以叫它不要起皱纹？哦，这个叫做不自在，哦，因为我们不能自主，哦，那如果我们能够自主，哦，那就是我们就是能自在，哦，所以这边讲的这个得自在菩萨是怎么样呢？什么位阶呢？他是得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以后呢，他来三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生死肉身吗？他就法身嘛，所以法身的话呢他就能够自在嘛，自主嘛，哦，那他就 不像我们是肉身不自在、哦，所以这个如果是得自在菩萨他的随眠他还是有烦恼，哦，因为他还没有成佛嘛，还是有一些维系的烦恼，但是呢他的这些烦恼呢他不能生苦，不会让他造成痛苦。那我们因为不自在，所以我们会有痛苦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修到色无色界的这个境界的话，那我们的痛苦会少一点，那这个少苦。那因为我们很多苦，我们有三苦，有八苦，所以我们是能生多苦随眠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别。来，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导师的一段文啊，我觉得这段文就是在初期大圣里面啊，那燃灯佛受记啊，对于世尊的历劫修行是一个关键大事啊，因为确认在燃灯佛受记的时候，菩萨得无生法忍，因为菩萨得了无生法忍，所以呢，他要饶益有情，愿生恶趣，随意能往。他就自在的去三界六道轮回，那因为有这个燃灯佛受记，所以大菩萨的神通视线普度众生都有了理论的根据，所以就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这是非常关键重要的事情，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基础，所以呢这个得自在菩萨，那他不能生苦随眠，所以不会生苦，所以他就他往生恶趣啊，那爱就是随意自在哈。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，我们这个课不错了哈，还有图可以看啊。这尊佛是哪一尊佛呢？释迦牟尼佛吗？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讲燃灯佛嘛，所以这个是燃灯佛。那燃灯佛呢，因为这个是如同，那所以你看到他有以法布地嘛，让燃灯佛走过去嘛，然后他还有怎么样呢？他这个故事里面他还有做什么动作呢？他有供花，所以他这个手上有拿花，然后呢他把这个花呢往上抛，这个有五朵花悬在空中变成花盖没有掉下来，然后呢 他因为这个供佛的这样的或者是说佛跟他受记以后，那他就怎么样，他就身轻安心轻安，他就飘上空中来。所以这一个雕像其实它是一个连环图画，就是讲三个动作，这个披发覆地啊，然后还有用花供佛，然后这个身心清安，然后所以飘到空中啊。我们现代的漫画哈，其实是从佛教的这个雕刻开始啊，它就同一个画面，但是它就把三个动作都这个有连续性的动作啊，它不是静态的一个叙述啊。那旁边这两个据说应该是供养人啦，当初出钱做这个雕像的人，那就把他们的像把它雕在这一边。啊，这一边可能是大梵天或者是第四天啊，天神啊。那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佛教艺术里面啊，那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他这样的一个记载啊，那就是燃灯佛。所以以后看到这样有人把头发铺在地上，这个你就不要误会，因为佛道同，每一尊佛看起来都一样。那所以你这个一开始你会以为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但是你可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去判断，那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。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啊，我们先下课休息啊。